天早晨我们要讲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叫做健康的教会啊。我们给教会量一量体温，看看怎么样。以往的时候我们讲了很多关于属灵生命和真理这方面的信息。我相信在建立教会这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许多时候我们必须一再的反复的提醒神的儿女，我们今天所从事的工作，我们所有的侍奉是属灵的、属神的、属天的，所以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思要怎样做，而是我们必须明白神的心意。所以在这个基础上面，我们讲解圣经，我们传讲神的话语，从其中我们得着对我们每天生活、侍奉、生命有相关的信息。这些信息理论上应当帮助我们生命成长，一直到我们讲到满有基督丰满的身量、长成的身量，这是以弗所书第四章告诉我们那个侍奉的标杆。但是在事实实际上面，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清楚主给我们的带领，我们需要有一个透视的眼光，看见主给我们教会前途的发展。我们所从事的所有侍奉，我们讲的真理，我们盼望能够使弟兄姊妹们在生命上面长进。那么到底怎么样算是一个成长的基督徒、成长的教会呢？我想我们可以从许多方面来衡量。我们以往所讲的信息在真理上面我想已经够了，在生命上面也差不多有一些根基，但是我们在实行上面似乎说的比较少一点。当然今天人一提到教会成长，马上想到人数，想到各方面的进步、财力的增加，想到侍奉的扩大，这些都是对的。成长总有两方面，一方面是质，一方面是量，从来大家都知道两方面的平衡。有人认为说在量中求质，当你量增加的时候你才有质的要求。有些人认为质重于量，有了质才会有量的增加，要是不然的话，若是没有坚固的根基，教会没有侍奉的底子，我们就没有办法满足所有神儿女的需要。所以这两方面的思想应当是一种平衡的，在我们的侍奉中间也应该表现出来平衡。但说一句真话，我们教会大概注重值超过注重量，所以在每一个弟兄姊妹身上，我们都盼望能够满足于神给我们的带领，叫我们生命长进。但有些时候我们要问一问自己，假如我们这样的侍奉的方向继续往前的话，会有怎样的结果？5年以后怎么样？10年以后怎么样？当然我相信会造就一些弟兄姊妹们，他们在教会里面有侍奉，因着侍奉生命长进。但是我想如果我们只看见这一方面，那么5年10年以后教会怎么样呢，就很难判断，好像没有一个计划。我知道在每一件事情上面我们都会有计划，如果孩子要上大学，也许不是到最后一年到12年级了才来考虑申请什么学校，恐怕到9年级开始就一个长期的4年计划。很多的学校也的确很紧张，我想再过几个礼拜就要开学了，有些家长的孩子们就开始进入高中，你一看到高中跟初中就不一样了。很多人认为在美国的学校很松，其实不一定，他们一到高中的时候头一件事情9年级的家长都找来了，告诉他们说如果你的孩子要进大学，现在就要开始准备要选什么课，要选什么外国语文，要如果理科的话选数学，怎么样计划你3年的4年的成绩，这些都是计划。但是为什么要计划？是因为他有一个方向，有一个目标。圣经里有一句话也是很有意思的，他说是没有意向呢，民就放肆。如果教会不知道他要往哪边走，他的前途如何，我想他是松散的，神的儿女不知道方向是什么。从旧约里面来讲，以色列人有一个确定不移的方向，那个方向是什么？就是进入迦南。我们大家都知道，虽然在旷野里面40年的流浪，但是总算终于进了迦南。在神的计划中间，因着人的软弱而有改变，这是可以的，但是方向却永远不能失去，那个目标却永远不能丢掉。这是旧约。到了新约我们就有点困惑，因为新约里面讲的目标是属灵的，圣经里很少讲到一个教会怎么样可以使人数增加。圣经里只有在使徒行传里面告诉我们说，因着他们在那里侍奉，神把得救的人数加添给他们，天天加添给他们。 但今天我们没有看见这个现象。事实上上个礼拜大概七月份到了，所以度假的人多一点，我们人数减少了，只有不到一百个人，奇怪怎么这么少人。为什么？什么理由是神祝福的原因？许多读圣经的人一再的寻求，一再的要求，一再的考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从属灵的方面来看，怎么样才是神所喜悦的教会，怎么样才是一个理想的教会，我们应当往哪方面去。当然我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但是我相信弟兄姊妹们在属灵上面有相当的成熟度，我相信弟兄姊妹们在这里聚会有相当的年日，虽然有些人新得救的，但是也是在他得救的基础上面有一些进步，所以并不是完全陌生教会应当怎样才是理想的教会。我想个人属灵生命的成熟一定表现在许多的事情上面，比如说他个性上的成熟，属灵生命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使我们生命改变，第一个叫我们脱离罪，这是我们知道的。我们前一阵子讲了很多这方面的需要，讲到基督徒成圣的观念，就是说当我们得救以后，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要叫我们改变，要叫我们脱离肉体，脱离我们败坏的天性，以至于我们生命的表现像耶稣基督。什么叫成圣？成圣就是像耶稣。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自己是圣的。什么叫圣？他是从世界里面被分别出来的。所以约翰福音十七章告诉我们说，他不仅自己成圣，也使那些他的门徒们分别为圣。希伯来书更告诉我们说，那个使人成圣的和得以成圣的原来是一个，使人成圣的就是耶稣基督，得以成圣的就是我们。所以神要领他的儿子进入荣耀，是要叫我们成圣。成圣的观念就是得胜的观念，在我们属灵生命上面得胜了，叫我们不再受罪恶、受情欲、受我们自己的败坏天性的影响，这是圣经里面成圣的观念。所以我们讲到教会里面各种的理论，两千年来教会最大的探讨寻求的方向在个人生命上面就是成圣的问题，我相信我们以后还会要讲。除了个人生命的成熟之外，当然还有其他个性，我所讲的不仅是个人也是团体的问题。我相信一个基督徒成熟以后，他会和人好相处，他会和人容易来往，因为他有一种舍己的态度。你知道这个世界上面最缺少的就是懂得舍己的人，个人都是为自己争，为自己要强。如果一个人懂得照着主的恩典凡事谦卑的话，我想这个人非常有人缘，非常容易和人相处。上礼拜五我们在家庭聚会里面讨论一些很实际的人和人相处的问题，圣经里给我们教训是什么，弟兄姊妹，这一类的情形，这一些方面的教导，我相信我们以往都有相当的不少，所以我们有一根基能够考虑在一起侍奉究竟如何。如果每一个人都是为了自己的，他的心不在主的身上，不在教会的身上，当我们讲到在教会里面侍奉的时候，就有许多的问题发生。所以很多的教会忽略了属灵生命的建立，太急急忙匆匆忙的把神的儿女带进侍奉里面，这样一来就产生很大的问题。但不要紧张，虽然这样借着侍奉也能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并没有一个绝对的时候说到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进入侍奉，什么时候进入侍奉会有困难，不一定的。神的恩典是这样奇妙，就在我们软弱的时候，神要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教会的侍奉是属灵生命上一个里程碑，当我们这样进入团体的侍奉的时候，教会的健康由此显明出来。我们读一节圣经，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一起来读。这节圣经是大家很熟的，但是我的重点要放在后面讲到我们身体的建立的事情上面。请大家看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从就从十一节读起好了。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教会是建立神儿女的属灵生命，教会是在真理上面给神的儿女打下一个根基，使我们在真道上面同归于一。第十四节说，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十五节，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里讲到身体会长的，在爱中要渐渐增长，在爱中要建立自己，身体要长进。所以今天早晨我要和弟兄姊妹们一起来想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讲这句话啊，很多时候当我说要和弟兄姊妹一起来想的时候，底下弟兄姊妹听的反应就是啊，周弟兄在讲到我们要想一想他讲的是什么。今天我要请弟兄姊妹多做一点，不是来听我讲什么，而是我要大家在我讲的时候一面想教会应当是怎样，教会应当是怎样，理想的教会应当是怎样。弟兄姊妹明不明白我的意思？我要请弟兄姊妹跟我一起来想，一起花脑筋来想，到底你心目中的教会应当怎样。因为唯有当我们看见心目中的教会的时候，我们才会朝那个方向走。如果我们对教会没有一个理想，让其听其自然，随波逐流，那我相信结果也是没有方向的。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如果你走路的时候没有方向，最后你到的地方也不知道在哪里。这是很对的，你也不知道你这么多走的那么多路走到哪里去，有没有到达目标。我相信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人，唯独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因为我们习惯了追求来聚会的，我们就觉得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的本分，所以我们能做什么做一点，好像没有整体的观念。所以我说要请弟兄姊妹们想到底一个理想的教会怎样，大家参与。刚才邱弟兄也讲要参与，那么要投入 OK 好不好。他也提到照着个人的恩赐，其实恩赐这件事情很对的。我常常心里面有一种恐惧，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曾经讲到，他有一个人，一个贵胄，他要到远方去德国。当他去的时候，他就吩咐他的仆人给他们不同的给他们不同的这个投资，有些人给5000两，有些人给2000两，有些人给1000两。那个5000两的和2000两的都去做买卖，赚了5000，赚了2000。唯有那个1000两的，他去把银子埋在地里面，等到主回来的时候，那些5000两和2000两的都得了奖赏，1000两的没有奖赏。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没有散的你还要聚，没有收的，没有给的你还要收，我就害怕，我就把你的原因子藏在这里。那主怎么说呢？主说，如果你说我是忍心的人，你说我是这样的人啊，其实他不应该这样定罪主，那就应当把这些钱投在银行里面，让他连本带利可以收回来。所以常常我觉得在恩赐上面，我们如果从主得了恩赐没有用在主的身上，是一件可惜的事情。所以我相信弟兄姊妹们在这方面有感触的，一定也应该知道自己在教会里面是恩赐是什么，按着恩赐来侍奉啊。所以我想按着恩赐侍奉是一个理想的教会现象，对不对？还有什么请大家说？有些弟兄姊妹比较有经验的可以多说一点，如果你有什么感触的，感触多的也可以说。如果你们不讲，我就没有东西可讲了哈。我是孤注一掷，今天没有准备，其实不是没有准备，是想象。请说。你们多说一点，怎么样逃出喜悦？这话是对的，因为常常我们讲这个西敏诗的信条，第一条，人的责任就是讨神的喜悦，发现神是可喜悦的，享受神并且讨神的喜悦。所以享受神是什么，讨神喜悦是什么，我相信我们在敬拜上面应当很注意啊。所以曾一南说，你这敬拜上面，敬拜上面你最有意见，请告诉我们你理想中教会应当怎样。请说。 全心赞美，全心哈、啊，他的话很有根据，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要爱主，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全心的投入。刚才有邱弟兄要有意见的，请我们听邱弟兄讲，他理想中教会应当怎样？哈哈，十二节到十三节，我们看看好不好？李弟兄提出来的，我们刚刚都是大概忽略了啊。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话很对哈，我们在被提醒要按照神的话语来建立教会，属灵的生命必须成熟，必须神的儿女各个生命成熟。但我相信因为教会是一个不断进步中的，所以总要有人先长进，有人后面跟上来。所以在我的感觉里面，教会最需要的一个正常一个理想中心教会应当有属灵的领袖，而我说这个领袖是多数的啊。你知道每一个团体在一起的时候都有一个分配的现象，什么叫分配的现象呢？就是我们发现差不多所有的社团在一起的时候，20%的人怎么样做80%的事情，剩下的80%做20%的事情。这是统计啊，不是真理，不是要不可改变的哈、啊。我们发现有一个现象，群体的现象，它不是同时每个人都有一样的领导能力、一样的发言、一样的影响力量的。20%的人做了80%的事情，剩下的80%做20%的事情。这就说明一个正常健康的教会必须有领导能力，有人有领导者出来。我说的是多数，20%是很重要的。好，所以胡弟兄意思就是说，一个正常的教会、健康的教会应当是不断扩展的教会，应当不断的扩展，往外扩展。像旧约里面告诉我们，放长你的撅子，伸张你的帐幕，信主的人应当不断的传福音。所以我想我们可以说，正常的教会应当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对不对？大家同意吧？ OK， 还有什么人请大家说好不好？ OK， 能不能请你从这个方面看一看，教会福音的传扬跟我们尊主为大有什么关系呢？你知道，我想一个正常的教会，能够体贴神心意的教会，一定是众人在一起的时候大有喜乐，因为我们在这里以主为乐。罗马书告诉我们说，我们得救的结果就叫我们以神为乐，因为以神为乐，就自然而且必要在我们的敬拜上面显明出来。在我们唱诗的时候再显明出来，在我们参与上面显明出来，在我们不迟到不早退这件事情上显明出来。好，就这两次讲起来，我相信我注意到他的话，我们需要真实的检讨，我们需要能够面对我们的缺点和我们的失败，我们要很诚实检讨，为什么我们在侍奉上面有疏漏，为什么有弟兄姊妹们被忽略，这是很重要一件事情。我想今天我们的头一步啊，在这里我们听大家的意见，就是一个最基本开始检讨啊。邱林请说，没有问你的意见都不算开会。所以胡弟兄提出来一个教会的看法，就是它是一个整体的，也是个别的，好像森林一样，如果你没有看见整个的森林的话，你只看见一棵一棵的树，但如果你只看见一棵一棵的树没有看见森林，你也会看错啊，看的眼光不对。所以我相信这些都是非常重要非常好的事情。有没有弟兄姊妹还有其他的意见？我想我们听的意见还有很多。那 OK， 对，摩西弟兄提就是说，他的意见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人都要参与，因为我们教会每一个教会都有它的特色，我们教会里有很多的老年人，这是神的祝福，那我们就应当从这一方面看见个人的需要，而在彼此关怀上面采取主动性，因为我们能主动关心，我相信神的爱就能够流通，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事情啊。摩西说的很对啊，我们住得太分散。哎，胡弟兄提的问题是很实际的，就是距离的问题，我相信这也是真的，因为在讲教会的事情的时候一定是群体的问题，而一般美国教会住的都不是太远，所以它的群体性很容易认同。那我们这东南西北分得很散啊， 所以这是也是一个问题。不过我们要找出对策来，这是我们的困难，这不是我们，这不是理想不理想的问题，是我们的困难，要对，要有对策解决这些困难啊。住得太分散是一个原因，是一个难处，但是我们可以解决的啊，慢慢解决。还有没有意见？请说，请说。还有没有？我们时间不多哈，所以假如今天你意见没有提出来，我希望这次聚会呢不要停在这里，不是说今天我们12点到了，11点半结束了，今天就没有事了。我希望大家把问题带回去，大家想，因为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我们需要好好的为了教会祷告。但是你如果你不关心教会，你没有一个理想中教会的太心态的话，你不知道怎样为了他的健康祷告，对不对？假如你没有一个理想，认为教会应当怎样，你就不知道哪里我们需要求神的恩典和帮助，需要主的怜悯来改变，对不对？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们至少这个礼拜，下个礼拜我们还再谈这个问题，能够把这个问题带回去，我们在主的面前好好祷告，到底理想中教会应当怎样，那我们朝这个理想还有多远。我相信所有的人都知道，刚才我说过了，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时间是一个最大的困难，是一个最大的要求。为了要使时间有效的利用，我们必须想一想，这个想就是计划。有些人是很喜欢计划，把它每一点都写下来，写下来好像没有弹性，不能够任何的改变，这是一种极端。但有些人呢，他不是不计划，他的计划是非常有弹性的，都在脑子里啊，时间表都在脑子里，我几点钟该做什么事情，到时候饿了就该吃饭，他都知道的，因为都在脑子里面，不用人告诉他，也不用戴手表的，有这样的人。但是我相信一个正常的人，或者说大多数的人，他的计划都是两可中间，有一些事情要写下来的，有一些事情放在脑子里就可以，简单的事情放在脑子里就可以了，太多了就要写下来，这就是所谓的计划。计划不是人的主意而已，而是我们知道神要我们达到这个目的，我们怎么去达到它，对不对？什么叫计划？今天我们说教会的计划跟世界上的工作计划不同，跟我们个人的计划不同，当然个人计划也应当祷告神，看神怎么样带领啊。我那两天跟我们同工交通这个徐弟兄的女儿，这个暑假过了以后要插班进入 Caltech， 这是很好的学校。那么她在那里为这事情祷告的时候，妈妈说，她的妈妈说，这个事情我不为你祷告，这事情太小了，进学校的事情真的对于有些侍奉主持人来讲都可以。我们的姊妹说，我们要为着神的国祷告，是对的。所以说孩子进学校的事情让他自己去祷告，那我相信 Gloria 也有一个很健康的态度，他祷告主说，主啊，求你给我，但是如果你不要我去也没有关系。弟兄姊妹们，在个人的事情上面我们尚且这样体贴神的心意，在教会的事情上我们一定要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教会应当是健康的。我们不一定能达到那个理想，但是70%应该做到，80%应该做到。当我们70%、80%做到的时候，自然会成长。教会的理想不是建立在一个数目上面，但是因为我们有那个目标，我们知道健康的教会应当福音传扬出去，应当吸引人来信主，应当得到更多弟兄姊妹们的在主面前侍奉。因为侍奉增加，我们能服侍的对象增加，就不会有失落的人。当我们把那些失落的人带回到羊圈的时候，他们也会被转变成为能够侍奉的力量。刚才我说20%的人领导80%的人，假如我们能够在领袖的身上下一点功夫，增加更多的人愿意有这样领袖的心态，愿意身先士卒。所谓领袖是什么？教会领袖没有什么便宜可占，身先士卒。你看我们胡弟兄他这个领袖每一次都最晚回家，你愿意这样做吗？如果你愿意这样做，你是个领袖。每一次他都是开两个车子，胡弟兄开个车子，胡姊妹开个车子，为什么？因为总要有最后走的人。弟兄姊妹，这是领袖的心态。当教会里面领袖心态的人多的时候，我们说本来是20%，不是80%，我们改变那个数字，30%的人来侍奉70%的人，不是70%，会有什么结果呢？第一个，侍奉变得非常的轻省， 因为服侍人增加。第二，一方面精神，一方面他服侍的值就提高。每一个人都能专心的带领几个人，把这几个人带好了，所以服侍的值就增加了。刚才胡弟兄提起来，那位胡弟兄提起来说住得太远，大概你也坐得太远，所以住得太远。因为也许因为你住得太远，所以你来聚会坐得那么远啊，下次坐前面来。当你这样子能够化整为零的时候，你不需要服侍所有在 Orange County 的弟兄姊妹们，你只要服侍在你周围的，在你家附近的那几个人，这是可以做得到的。所以我说，当我们领袖的心态养成了，大家真正的来肩负责任，侍奉不仅精神，而且侍奉的值提高，侍奉的值一提高，就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接受我们的服侍。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循环，良性的循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能够彼此造就。弟兄姊妹们，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今天只是开头提一个头，这里我把弟兄姊妹讲的意见归纳成几方面，很快的归纳，所以如果归纳错的话，弟兄姊妹也不会责怪的啊。头一个，理想的教会是陶祖喜悦的教会。怎么样陶祖喜悦教会呢？把主放在第一位。怎么样能够陶祖喜悦？怎么样能够把主放第一位呢？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健康，有健康的态度，这第一点。第二点，一个理想的教会是众人都能投入的教会，不仅个人健康，而且有团体的观念，能够同心，能够彼此相爱，能够彼此扶持，能够互相关怀，都有责任。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讲到这里，弟兄姊妹，你知道中国教会有一个很有意趣的事情，你问那些侍奉主任，你教会人数多少啊？他说我教会150人，我教会200人，教会50人，不管他说多少，你再问他有多少孩子啊，他说哦，还有60个孩子，在不在150人之内？不在，小孩子不是人的，不算成人，不算人头的，所以小孩子看电影都免费。弟兄姊妹们，教会也应当关心小孩子、年轻人，所以有一些教会他们的特点是关怀儿童。那我也学会了，现在人家问说我们教会多少人，我说180人，为什么？120个成人，30个少年人，30个儿童，不是180吗？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观念跟西方教会不一样，西方教会把孩子们算在里面啊。好，这里我们讲彼此关爱，彼此扶持，这样才能寻找弥羊。第三，一个理想的教会是什么？是有足够的训练。我刚才说领袖那是需要训练出来的，怎么样在教会里面服侍有一定的原则的，怎么样能够进入弟兄姊妹的需要有一定的教导的，这是一个训练。没有这方面的训练，我们很不容易。当然训练是有形的或者无形的，训练可能是整体的，可能是个别的，训练可能是单独的，可能是日常的，训练的方式很多。就是连我们家庭聚会也可以变成一种训练的机会，在那里学会怎么说话，学会怎么扶持，学会怎么样为别人带导，这些都是训练。不要，大家不要想一训练就是哦，我们要有几天的训练都可以报公账的，不是那样训练，不一定的。第四，除了有领导力，有这方面的训练之外，侍奉的训练之外，我们应当注意一个理想的教会在真理上面的稳定。也许真理的问题应该放第一个，不过我们按照这里讲的次序，这方面我们已经不断的在做，还要在做。事实上我本来上个礼拜就已经想从这个礼拜开始，我们应当读马太福音解经，一段一段的讲圣经。但是我相信今天我们讲的话很重要，因为暑假的时候大家比较心情上面空一点，自由一点，能够想到这些比较积极重要的问题，能够这样子 在大家在主的面前一同思想，我相信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先讲第四还是第五啊？第六了，忘记了。下一点啊，下一点是什么呢？一个理想的教会应当是能够不断改进它的缺点的教会，需要检讨哪里有问题，哪里需要检讨，堵住漏洞。圣经里有一段圣经五十二章，以赛亚书五十二章告诉我们说，补漏洞，填补漏洞，补缺口。所以这些事情 很要紧。当我们知道我们的错误的时候，就在主的面前非常认真的、非常诚实的求主来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把他的问题解决。下一点，一个正常的教会是传福音的教会，是扩展的教会。弟兄姊妹们，这些是我们的目标，是我们的理想。刚才我说不可能所有理想都达到，也许我们六个标杆只有五个达到，不要紧，也许只有四个达到，不要紧，但是不能一半都没有达到。说弟兄相爱，教会没有这个实质，说领导能力，教会没有这个实质，那这样的教会一定会停顿，甚至更不好，会关掉，没有人来聚会。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是有理想，神的恩典帮助我们，使我们达到那个理想，但是我们需要花上祷告的代价，需要花上祷告的代价。弟兄姊妹，我刚才我说了，假如我们光说弟兄姊妹请大家为了教会祷告，不知道怎么祷告，可是如果你有一个目标，有一个理想，你就会在这个原则里面好好的为教会祷告。当你这样为教会祷告的时候，你侍奉的心态已经养成了。当弟兄姊妹们侍奉心态养成的时候，大家再来一起寻求主给我们的带领，这样我们能够为教会定下一些该做的事情，这样我们能够看见哪些地方是主已经怜悯了我们，帮助了我们，还有哪些地方是没有做到的，这样我们才能够确实的往前去。所以我们几个月以前就开始说要为教会祷告，要为教会祷告，要求主给我们带领的方向。弟兄姊妹，你们为我祷告，以为这个方向在我的身上，我的压力吃不消了。感谢主，不是这样。就是陈老弟兄说的，不加兴亡，匹夫有责。教会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在其中。所以今天我请求弟兄姊妹们，继续的，敞开的，有什么意见，积极的。我们先定一个目标，讲出我们理想的教会是什么。因为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其他检讨都没有方向。如果弟兄姊妹有意见，请你告诉我，可以打电话给我。这个礼拜我还有一些课要上，不过晚上我都会在家里，所以你们可以打电话给我。不要多，三五个字，几句话，理想的教会应当怎样，我们为这个目标祷告。大家同意吗？没有发言的人，这是你的机会。如果你在工作面前一下子觉得说思想不清不成熟，不好意思，你是一个完美主义，话没有想清楚绝对不讲的啊，那你电话里跟我讲。如果我们时间不够，我们就再继续几个礼拜一直谈这个问题。因为教会是个家庭，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参与的。当然我们不会永远谈这个事情，以后总要讲圣经啊。可是在这段时间里面，请弟兄姊妹们真的敞开心来谈这些问题，好不好？大家同意吗？我们或者我给大家讲一些有趣的发现啊。这里有一段是讲到一个理想的教会，讨神心意的喜欢的教会会怎么样情形。我看看找都找不到啊，这是一些人做的研究的报告，找不到不要找，没关系啊，下回再说好不好？好，今天我们聚会就停在这里。感谢主，我们能够弟兄姊妹这样参与，所以我也请求弟兄姊妹一同为教会祷告，好不好？今天我们结束聚会的时候啊，不是由我一个人祷告，请大家一同祷告。有感动的，有负担的， 为了教会前面的道路，请大家一起祷告，好不好？请大家开口。